讲过一个比喻，是关于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有两个人去到圣殿祷告，一个就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就是收税的人。法利赛人站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人那么贪心，不像他们那么不义，不像他们那么淫乱，更加不像那个税吏那么坏。我啊，还每日祷告两禁食祷告两次，还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是故意的被人看到，被人听到，他是几咁虔诚，几咁圣洁，几咁公义，比那些税吏更幽怨。那个税吏又怎样祈祷呢？税吏远远企处，连抬头望天都不敢，都是捶胸地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知道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是罪人，他独自捶胸，他的心是几咁忧伤痛悔的呢？他真诚地向上帝祷告，他谦卑到不敢抬头望天。法利赛人的祷告和税吏的祷告，你认为上帝接纳哪一个人的祷告呢？耶稣将个答案讲了出来。耶稣说，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下半部分，在上帝眼中的义人是那个收税的人，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上帝将至高的人降为卑微，高举至今卑微的人。这个比喻也都预表了两种不同的敬拜心态，一种是重视形式的，去显示自己是几咁虔诚，几咁公义，几咁幽怨，实际上心里面只有自己，而根本没有理会过上帝的心意。另外一种呢，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重视上帝的心意，谦卑寻求上帝的指引，跟住你做。大家怎样看扫罗呢？扫罗很多行为都是好像很敬拜上帝的，他做很多事的时候他都说，哎呀，我是跟从了上帝的命令去做的。但是为什么耶和华会嫌弃他的呢？扫罗的仔约拿丹，圣经并没有记载过他参加过任何敬拜的仪式，但是他可以帮助以色列人驱逐外邦人，上帝在他身上显出神迹。这两种人对于敬拜上帝有什么不同的心态呢？什么是形式的敬拜？什么是真实的敬拜呢？上帝喜欢的敬拜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看扫罗和约拿丹的故事，我们分辨一下他们两个人对上帝不同的心态。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一至廿三节，广东话圣经新约第253页，253页，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一至廿三节，标题是约拿丹的英勇行为。约拿丹有些什么英勇行为呢？十四章一节，日日约拿丹对替他拎兵器的青年侍卫说，我们过去那边到非利士人的营地，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知。那时扫罗正在离奇比亚不远的地方，在麦伦的一棵石榴树下扎营，跟随他的大约有600人，穿着以弗的祭司是阿希亚，他是以加帕的大佬，阿希特的仔，阿希特是菲尼哈的仔，是在示罗做耶和华祭司以利的孙。没人知道约拿丹离开营地， 约拿单想潜入腓利士人的营地，必须经过密木合口，合口两边有两座巨壮的大岩石，一座叫波茨，一座叫西尼，一座在峡谷北边朝向密木，一座在峡谷南面朝向奇比亚。约拿单对他的青年侍卫说，我们前日那些未受割礼人的刑，或者耶和华会帮助我们，若他帮助我们，边个都阻挡不住我们，不管我们人数多少，他必使我们胜利。那侍卫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约拿单说，好，我们过去，故意被腓利士人看到我们，若他们要我们留在这处等他们过来，我们就在这处等，若他们要我们去他那处，我们就去。这个就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使我们得胜的记号。于是他们故意被腓利士人看到他们。腓利士人说，看，有希伯来人从他们匿埋的洞里出来。他们就对约拿单和那个侍卫呼叫说，过来啦，我们有事话你们知。约拿单对他的侍卫说，跟我们，耶和华已将他们交过以色列人。约拿单爬过峡口，他的侍卫跟住他。约拿单打到腓利士人，侍卫杀死他们。约拿单和他的侍卫在这第一次的冲突，就在约四分之一公顷的区域内杀死20人左右。所有在田间的腓利士人都惊到打震，防卫兵和突击部队亦丧胆，地又震动，震得好交关。16节，扫罗的哨兵在便雅悯地区的奇比亚看见腓利士人慌张逃亡，扫罗就对他们说，查点军队，看看谁不在处。他们点算过，查出约拿单和他的侍卫不在处。扫罗对祭司阿希亚说，将以弗捧来。那日约阿希亚在以色列前头捧住以弗，正当扫罗对祭司讲话时，腓利士营越来越混乱。扫罗对祭司说，我们来不及求问耶和华。于是扫罗带领他的军队冲上前线，冲上战场攻击腓利士人。腓利士人正是大大混乱，互相残杀。有些投靠腓利士人的希伯来人，即一直在他们营中效劳的希伯来人，反正过来参加扫罗和约拿单的部队。那些匿在以法莲山区的以色列人听到腓利士人逃走，就出来追杀他们，一直打到亚伯文那一边。那日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上一次我们都分享过，扫罗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就自己私自献祭得罪上帝。但献祭完之后，他就赶着去战场，去到奇比亚和他的仔约拿丹会合，他们就在奇比亚附近扎营。我们看看地图，扫罗就在奇比亚附近扎营，他的军队是可以去到加伯。而腓利士人那时做什么呢？他们占领了密抹，在密抹扎营作为大本营，然后兵分三路，向西攻打伯和伦，向北攻打俄弗拉，也有一队军队向东。腓利士人留下第四队军队就在密抹那里把守着大本营。 士兵就可以去到麦姆隘口嗰度，嗰度啊防御。嗱，广东话个隘啊山山峡峡口啊山峡个峡，和合本咧就用隘口嘅。三谷会合嘅地方，通常系只有啲军事防御嘅地方，就叫做关隘或者隘口。由于地图系用和合本嘅名词嘅，所以合口或者隘口呢两个名词，我都会混合使用。嗱，非利士人同以色列人喺边度对峙呢？就喺密抹同埋加巴中间嘅地方，叫做密抹隘口。嗱，我哋睇下呢个隘口嘅地理环境。非利士人就喺密抹呢边啦，而以色列人呢就喺加巴呢边。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个叫做密抹隘口，这个地方是比较平坦的，双方军队都可以看到 对面发生什么事的。那即是说什么呢？若果非利士人那边有些军队的移动的话，以色列人那边可以看到的。相反来讲，若果以色列人那边有些军队移动的话，非利士人也都看到的。如果以色列人有探子想偷袭非利士人的话，他可以行什么路线呢？他就可以沿着这个山谷的后面落去靠近以色列那边的西尼山崖，然后就落了这个干涸的山谷，上回这个波斯山崖。这样的话呢，由于这个山崖阻挡呢，非利士人就没那么容易看到以色列人的去向。理解了这个地理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拿丹想做什么。十四章一节，约拿丹对替他拎兵器的青年侍卫说，我们过去那边到非利士人的营地，但他没有说过给父亲扫罗知。开头时候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在奇比亚附近扎营，而非利士人就在密抹扎营，并不是两边 都扎营不做事的。非利士人是派了三路大军向西、向北、向东去侵占以色列的土地。若果以色列人现在在等不做事的话，他们就会有很多土地被非利士人侵占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需要尽快打破这个困局的。约拿丹就带着他一个士兵去到非利士人的营地，看看有什么可以做去打破这个困局。他们没有告诉扫罗，很有可能是约拿丹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他都不肯定可以怎样做去打破这个困局。但是继续等不做事，继续等那都不是办法的，因为非利士人已经派了军队去打以色列地了。那时扫罗又做了什么呢？第二节，那时扫罗正在离奇比亚不远的地方，在麦伦的一棵石榴树下扎营，跟随他的大约有600人。扫罗带着军队去扎营其实是很正常的，跟着扫罗的大概有600人，这600人之中也包含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这个就是祭司。当时的祭司是谁呢？第三节，穿着以弗的祭司是阿希亚，他是以加珀的大佬阿希特的仔，阿希特是菲尼哈的仔，是在示罗做耶和华祭司以利的孙。没人知道约拿丹离开营地，那个祭司就是以利家族的人，以利的仔菲尼哈，菲尼哈的仔阿希特，阿希特的仔阿希亚，所以阿希亚就是以利的曾孙。还记不记得以利的故事呢？以利有两个仔， 那两个仔都是犯罪的。他们呢就趁着人民献祭给耶和华的时候，就抢走人民献给耶和华还是生的祭物。他不单止是这样，他还在圣殿里面犯奸淫。耶和华多次警告以利，但是以利爱他的仔多过爱上帝，没有惩罚到两个仔，还给那两个仔继续做祭司，耶和华就惩罚他们。在非利士人抢走约柜那一场战争，以利和他的两个仔都同一日战死。以利的仔菲尼哈，他的太太本来已经怀孕，就在这个消息传到给他们那天，他就阵痛生了个仔。而这个刚刚出世的仔的大佬就是阿希特，阿希特的仔就是现在的祭司阿希亚。圣经为什么要这么详细介绍这个祭司的身世呢？祭司是要按照耶和华的指示指导人民，教导人民去敬拜上帝。以利是大祭司，他有这个责任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去教导人民，但是他爱两个仔多过爱上帝，纵容他两个仔继续犯罪。那他那两个仔呢都是祭司来的，他两个仔是祭司，亦都是有责任按照耶和华的指示教导人民，但是他两个仔呢抢夺人民献给耶和华的祭品，还在圣殿里面犯奸淫。这些人都是拥有祭司的职分，但是他们都是不听上帝的指示，违背上帝的心意，按照自己的罪性多次得罪上帝。以利的家族是被耶和华咒诅的。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已经话他知，我必因他的仔的恶行顶撞我，而永远惩罚他一家。扫罗呢？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王来的，上帝选召他是带领以色列人，是要他听从上帝的心意，按照耶和华的指引带领人民。但是扫罗呢，他并没有按照耶和华的指引，他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带领以色列人。因为这样耶和华就厌弃扫罗做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六节下半部，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他亦厌弃你，不要你做以色列的王。这么详细地去描述这个祭司的身世，是不是侧面地指出扫罗和以利都是一样呢？他们本来都有这个责任，有个熟练上的责任去听从耶和华的指引，但是他们都不听从，反而他们违背上帝的指引得罪上帝。扫罗在军营里面带着祭司，这个在表面上，这个行为的表面上都好像，扫罗都很重视耶和华的同在，他都很想有个祭司随时可以给他寻求耶和华的指引。虽然祭司随时在附近可以给他求问上帝的心意，但是扫罗是不是真心的想知道耶和华的指引呢？我们看回约拿单，约拿单想潜入非利士人的军营，有什么路线可以避开敌人的视野呢？第四节，约拿单想潜入非利士人的营，必须经过密抹合口，合口两边有两座锯齿状大岩石，一座叫波池，一座叫西尼，一座在合口北边朝向密抹，一座在合口南边朝向奇比亚。我们再看看这个地图，其实圣经都讲得很清楚的，密抹崖口两边有大岩石，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悬崖，一座叫做波池，波池在 和合本呢叫做波舌。波舌就喺朝住密木嘅，即係呢度。另外一座叫做西尼，西尼就呢度朝住奇比亚，即係朝住以色列嗰边。由于悬崖有个高度嘅差别，若果约拿丹沿住悬崖过去呢，非利士人就冇咁容易发现佢哋嘅存在。第六节，约拿丹对佢嘅青年侍卫话：我哋前日嗰啲未受割礼嘅营，或者耶和华会帮助我哋。若佢帮助我哋，边个都阻挡唔住我哋。不管我哋人数多少，佢必使我哋胜利。嗱，约拿丹一个人带住一个侍卫，就两个人就闯入敌人嘅军营。嗱，敌人嘅军队系比佢哋多噶，而敌人嘅武器、佢装备亦都比佢哋好。约拿丹凭住乜嘢咁够胆咁样做呢？约拿丹就凭住对上帝嘅信心。约拿丹话：如果上帝帮助我哋，唔理我哋人数多少，敌人都挡唔住我哋，上帝必使我哋得胜。约拿丹嘅信心同扫罗嘅信心有一个严重嘅对比。扫罗当初点解要自己献祭得罪上帝呢？就是因为他见到人民逃走了，他怕啲士兵越走越少，他的信心就建立在军队的人数上面，而不是建立在耶和华上面。他不愿意去等扫罗来到，他不愿意将他的前途交给上帝。他见到人数越来越少了，他就用自己的智慧，以为献了祭之后他就可以制止人民逃走，带啲人民上战场。约拿丹呢，他的信心就建立在耶和华身上。如果耶和华帮助我哋，敌人是挡唔住我哋嘅，唔理我哋人数是多或者少，上帝必使我哋得胜。约拿丹的呢个信心同新约时代保罗的信心就好类似啦。保罗的信心亦都是建立在上帝身上。保罗在传道的过程被犹太人或者假弟兄迫害，他自己亦都面对旅途上的危险，保罗亦都勇敢地继续传道。保罗并不是面对危险而退缩，而是虽然有危险，虽然有迫害，他都勇往直前。他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上帝身上。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保罗这样说的：上帝若辅助我们，哪个能敌对我们呢？各位，我们做事的信心又建立在哪里呢？当我们在传道的过程里面，或者在表达信仰立场的过程里面，或者在实践圣经的要求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可能面对一些迫害，面对别人的不理解，甚至乎对你的加害。可能你都找不到人支持你的，也都不知道哪个人可以帮助你，那是不是退缩呢？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人的帮助上高，或者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环境的顺利与否上面，我们就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失去信心，受到迫害而退缩。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像一个没有舵的船，随着风浪飘来飘去。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上面，我们就有一个定见了。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遇到迫害，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反省自己，查察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犯罪。如果有罪的话，认罪悔改，就在错那件事上进行补救。如果那件事不是犯罪，那我们要祈祷看看这件事是不是上帝想我们做。 如果这件事又不是我们犯罪，这件事本身也是符合道理的要求的，纵使遇到困难，其实我们都不需要退缩。苦难不一定是惩罚来的，也都可能是一个机会给我们学习与神同行，靠主而活。我们做某一个事工，我们都有可能是见不到一个完整的计划，找不到一条平坦的路径，那是不是就要等到有完整执行计划才去做呢？还是因为知道这条路是上帝要我们行的，我们就去行呢？约拿单攀过这个悬崖，潜入非利士人的营地，是不是他有个完整的计划呢？他的信心是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计划上面呢？恐怕不是了。约拿单并没有详细的计划，约拿单的信心只是建立在耶和华身上。约拿单说，若耶和华帮助我们，谁都挡不住我们。侍卫的反应又是怎样呢？第七节，那个侍卫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跟住你。侍卫跟住约拿单，那两个加埋都是两个人啫。面对个敌人，侍卫他自己都冒住生命危险的去完成约拿单的呼召。侍卫就豁出去咁话，无论你做乜嘢，我都跟住你。有时喺一啲事工上面，我哋未必系一个领军人物，我哋好有可能只系一个提供帮助嘅参与者。见到一啲事工嘅需要，咁啊尽力去提出帮助啦。无论你做乜嘢，我都跟住你。第十八节，约拿单话：好，我哋过去。故意俾非利士人睇到我哋，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奇怪呢？咁你偷偷地去敌人嘅营地，咁咪偷偷地潜入去偷袭佢哋咪算咯？点解约拿单要故意俾佢哋睇到呢？原来约拿单系想向上帝求一个印证。求问上帝显示他的心意是不是会令到我们得胜。第九节，若他们要我们留在这处等他们过来，我们就在这处等；若他们要我们去他们那处，我们就去。这个就是耶和华使我们得胜的记号。约拿单并不是说，哎，我的信心很大，我就冲过营地那里，那就用这个方法迫使上帝自动出手。约拿单虽然凭信心行出第一步，但是他在行动之前都再一次的求问上帝的印证，然后跟着上帝的旨意去做。如何辨别上帝旨意？我在几个月前都分享过这个教训，是有不同的方法去寻求上帝的旨意。约拿单就求一个印证，他们故意被非利士人看到，然后根据非利士人的反应显示上帝的旨意。为什么非利士人的反应可以作为约拿单攻击的印证呢？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呢？第十一节，于是他们故意被非利士人看到他们。非利士人说，看，有希伯来人从他们躲在洞里出来。他们就对约拿单和侍卫呼叫说，过来啦，我们有事话你们知。约拿单对他的侍卫说，跟我来，耶和华已将他们交过以色列人。还记不记得扫罗号召以色列人去吉格集合？由于以色列人听到非利士人有大军集合，他们就怕到躲起，约拿单故意被非利士人看见， 非利士人就会以为他们是那些怕到匿埋的以色列人，不觉意被他们看到。如果非利士人见到他们，就叫他们留在原地，非利士人走过去检查的话，那就说明非利士人还有很大的警觉性，不给这些非利士人靠近，不给这些以色列人靠近。公爵拿丹就留在原地不上去。和合本的用词是这样的，我们就站在原地不上他们那里去。调转，如果非利士人见到他们就叫他们过来，那就说明非利士人轻看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攻击性。非利士人轻敌的话，那就证明耶和华将他们交给约拿丹，约拿丹就可以攻击他们。结果怎样呢？非利士人的侍卫以为他们是怕到匿埋的以色列人，就有些轻视地说，过来啦，我们有事话你们知道。第十三节，约拿丹爬上合口，他的侍卫跟住他，约拿丹打倒非利士人，侍卫杀死他们。约拿丹和他的侍卫在这第一次的攻击，就在约四分之一公顷的区域内杀死二十人左右。所有在田间的非利士人都惊到打震，防卫兵和突击部队亦丧胆，地又震动，震得好交加。嗱，约拿丹同佢侍卫两个人嘅啫，佢哋就将四分之一公顷内嘅非利士人杀死。突然其来嘅攻击，令到非利士人都不知所措，佢哋都可能唔知道袭击佢哋嘅人究竟有几多个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就好惊，开始逃亡啦。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地图，密抹和非利士人的密抹和以色列人的加巴，其实这个中间是很平的，大家都可以互相见到大家的。所以突然间见到非利士人那边的军队逃亡，扫罗的哨兵是很容易看到的。第十六节，扫罗的哨兵在便雅悯地区的奇比亚看见非利士人慌张逃命，敌人的军队突然间慌张逃亡，难道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士兵走了过去跟他们作战吗？于是十七节，扫罗就对他们说，查点军队，看看谁不在处。他们点算过查出约拿丹和他的侍卫不在处。扫罗知道约拿丹和他的侍卫不在自己的军营，那就是他们去了敌人那边，正在和敌人作战。扫罗就想求问上帝的旨意了。第十八节，扫罗对祭司阿希亚说，将以弗拿来捧来。那日阿希亚在以色列人前头捧住以弗。扫罗听到敌人慌张逃亡，然后他又叫祭司来求问上帝应不应该出战。如果我们看圣经看到这里，我们都觉得扫罗都很敬畏上帝，是否出战都先求问上帝的指引。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扫罗是不是真的那么敬畏上帝呢？第十九节，正当扫罗对祭司讲话时，非利士营越来越乱。扫罗对祭司说，我们来不及求问耶和华。你认为当时发生什么事呢？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这段经文呢？扫罗叫祭司来啦， 但是看到非利士人那边越来越乱，那他就很心急了，想去攻击敌人了，于是就觉得哎呀打不切了，你不切求问上帝了，那就不求问上帝了，是不是这样呢？和合本的用词是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停手吧，显示出祭司已经开始了求问上帝。现在扫罗就叫祭司停手吧，不要再问。我们再看多一个比较古老的英文版 King James， 扫罗对祭司说 withdraw thy hand， withdraw thy hand， 缩埋你的手。这里就显示了祭司已经伸出了手去祷告，扫罗叫他缩花埋只手，这样是不是显示出他一些恶劣的态度呢？扫罗叫祭司缩埋你只手。我们再看多一个英文版本，你就对现场发生的事有更清晰的体会。Easy to read version， 扫罗正与祭司亚希亚交谈，祭司正在等待神的指示，但非利士营中的喧闹和混乱越来越大，扫罗渐渐不耐烦，最后他对祭司亚希亚说 That's enough， Put your hand down and stop praying， 够了，放下你的手，停止祷告。这个是求问上帝应有的态度吗？扫罗有求问上帝的动作，但是他并没有真心的想寻找上帝的心意，他竟然粗暴到一个程度，当祭司求问上帝的过程当中叫祭司停手，制止他继续祷告。这个行为不单止是侮辱一个祭司，是侮辱一个上帝在地上的侍奉人员，他更加是漠视上帝的心意，漠视上帝的权威。他竟然在求问上帝的过程当中制止祭司的祷告，他心里面究竟还有没有上帝的呢？大家怎看扫罗的敬拜呢？扫罗的敬拜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敬拜，做一些宗教行为去显示他有虔诚的外貌，去博取别人的认同和称赞。他并没有真心的求问上帝的旨意，他甚至乎不在乎上帝的心意，更加没有真心的去实行上帝的命令。他做这些表面的宗教仪式，就以为自己真是敬拜了上帝。就以今次的事为例，加入战场之前，他请祭司求问上帝，这个是应该做的，很正确的事。但是他是不是真心想知道上帝的旨意，然后真心的跟从上帝的旨意去做呢？不是哦。当他见到非利士人那边越来越乱，其实他的心里面已经做了决定了，他就是要冲过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他并不是想知道耶和华的心意，然后跟从耶和华的指令去决定他的行动。祭司已经开始了求问上帝的祷告，他没有耐心等候上帝的回应，他还更加粗暴地制止祭司的祷告，不想等耶和华的回应，不想耽误他的战事，他就是按自己的心意去行事。他开始的时候求问上帝只是一个宗教仪式，去表现他有虔敬的外貌，但是他根本没有诚意去寻求上帝的心意， 他直情去到最后是根本不在乎耶和华的旨意。在新约时代，耶稣都谴责过这一类只得宗教形式的敬拜。马太福音第六章一至十八节，耶稣指出那些只得宗教外表的行为，施舍的时候大肆宣传，祷告的时候故意叫人见到，禁食的时候故意装出一个苦相给人知道他正在禁食。他们做这样的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想炫耀自己的宗教虔诚，博取别人的奖赏，他而不是真诚的敬拜上帝。耶稣怎么评论这些人呢？马太福音十五章七至九节，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你们所说的预言真是没错。他说，上帝说，这些人用口尊敬我，他们的心远离我，他们将人的规例当作我的命令，他们敬拜我都是枉然。这些只得宗教外衣，这些形式的敬拜而没有内心真正敬拜上帝的心意，这些形式的敬拜都是枉然。敬拜是什么呢？我们很容易以为我敬拜就是一些仪式，一些行为，因为这些仪式这些行为我们见得到。敬拜是不是仪式呢？敬拜的核心是什么呢？上帝喜欢的敬拜又是什么呢？还记不记得耶稣途经撒玛利亚和井旁的妇人的对话？这个妇人问耶稣一个关于敬拜的问题。这个妇人说，我们撒玛利亚人的祖先在这座山敬拜上帝，但是这些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只是敬拜上帝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什么形式才是真正的敬拜上帝呢？耶稣怎么回答呢？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时候将到，现今已到，真正敬拜天父的人用心灵和真实敬拜他，这样的敬拜是天父所要的。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敬拜他。真实的敬拜不是一个仪式，也都不是一个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步骤、或者特定的传统。真正的敬拜是以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真正的敬拜是以心灵和诚实与神相交，以心灵和诚实对待上帝，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怎样应用这段经文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真诚地认罪悔改。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上帝啊，我献上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不拒绝。真实的敬拜是要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啊，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我劝你们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得到他的喜欢。这些是你们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成为活祭，在生活上我们有很多事要留意。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同样你们的光也应该照在人前，被人见你们的好行为就称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有这些好行为，就反映了我们内心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圣灵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 忠信、温柔、节制，此事是没有任何律法可以禁止的。我们的心目的就要有所改变。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无论你们做什么，或食或饮，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真实的敬拜不是一些仪式，而是个心对准上帝。我们知道敬拜的对象就是上帝，就是那位创造天地有位格的上帝，所以我们要与他连结，我们要心灵和真诚的态度敬拜上帝，用我们的人生作为一个生活的祭品献给上帝，依靠圣灵的力量改变我们的内心，跟从耶稣的教导，活出基督徒的榜样，以好的行为荣耀上帝的名。在这些原则之下，其实还有很多事我们要留意。圣经里面有很多教训，有详细记载我们应该做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受上帝灵感而写的每一卷圣经，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样善事。所以我们要详细学习圣经，跟着来做。约拿单他体会到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攻击非利士人，解救以色列人，那他就勇敢地走出第一步。他在进攻之前都求问上帝的心意，他并不是鲁莽去行，而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真实的敬拜就是去实行上帝的旨意。约拿单的态度就是真实敬拜上帝的态度。上帝帮助约拿单，约拿单突破了非利士人的防线，引致非利士人恐慌逃走。见到敌人恐慌逃走，扫罗又怎样做呢？二十节，于是扫罗带领他的军队冲上战场，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正是大大混乱，互相残杀。当时是日头，非利士人其实 不是见不到自己的士兵，所以非利士人在日头都互相残杀的话，证明是上帝出手帮助以色列人。不单止上帝出手令到非利士人互相残杀，上帝还增加士兵的人数给以色列人。这些士兵是哪里来的呢？21节，有些投靠非利士人的希伯来人，即一直在他们营中效劳的希伯来人，反正过来参加扫罗和约拿单的部队。还记不记得最初扫罗军队是部署在密抹的，但是现在密抹是被非利士人占领了。其实会不会就因为非利士人曾经在密抹打败了以色列人，俘虏了那些以色列人，迫使他们 在非利士的营地工作呢？现在这些曾经投靠非利士人的以色列人，我见到自己祖国的军队杀过来，他就加入扫罗和约拿单的部队攻击非利士人。除了这些曾经投降的士兵之外，还有另外一批人加入这个战场的。这些人在哪里来的呢？22节，那些匿在以法莲山区的以色列人听到非利士人逃走，就出来追杀他们。当初以色列人听到非利士人集结大军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就害怕逃走，匿埋在山区，匿埋在树林石后面。这些 匿埋喺以法莲山区嘅以色列人都出嚟帮助扫罗打仗。本来以色列人是处于劣势的，人数又少，装备又不够好。腓力士人那边人数又多，也都有战车。约拿丹突破了腓力士人的防线之后，就引致腓力士人恐慌逃走，敌人那边的军队又自相残杀，而以色列人那边的军队人数又突然增加，战场上的态势就扭转过来了。有时我们做上帝工作，可能见到的情况都是这样，资源又少，人手又不够，又不知道怎样开始做。当我们凭着信心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上帝是会供应的。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及祂的义，祂就会将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可能在开始的时候，约拿丹其实都很有可能是不知道怎样去攻击腓力士人，他自己人数真的太少，敌人人数又真的这么多。但是当约拿丹愿意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上帝就将士兵的人数加给他们。约拿丹凭信心走出第一步，耶和华就帮他们打败敌人，以色列人就继续追赶腓力士人。23节，一直打到帕雅文那一边，那日耶和华拯救以色列。我们看看地图，总结一下这个战役。这场战役就在密抹和加巴之间的密抹隘口。原本腓力士人是兵分三路去不同地方占领以色列的土地，现在约拿丹就突破了他的防线，引致到腓力士人的军队惊慌逃走。腓力士人的军队原本他是向着北面这个方向行，西面这个方向行，东面的方向行，但是由于约拿丹突破了他的防线，扫罗也都带着他的军队乘机进攻，所以扫罗的军队就一直打到去这个帕亚文。而帕亚文呢，就在原本腓力士人想进攻的地方的附近。他们除了去到帕亚文之后，最后他们的军队其实去到哪里呢？最后追赶到亚亚伦。14章31节那里记载，那日以色列人打败腓力士人，从密抹一直打到亚亚伦。而在他追赶腓力士人的过程，就将原本打算攻击腓力士土地 的腓力士人一次过驱赶，一直去到亚亚伦这个地方。本来腓力士人是攻击以色列地的，由于以色列人的反攻，他就将侵占以色列地的军队赶走了。那天就耶和华就拯救了以色列了。既然以色列人一直追赶腓力士人，都一直打到亚亚伦。亚亚伦的西面少少呢，就是腓力士人的土地。其实差啲就可以将腓力士人赶回去他们 的土地，赶出离开以色列地。为什么来到亚亚伦就停手呢？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将他们赶出以色列地呢？但本来一直推进紧的，他由密抹一直赶走腓力士人，一直将腓力士人赶到去一个比较远的靠近腓力士地的地，为什么不继续向前呢？为什么停在这里呢？ 呢一个时候咧，有个猪队友嘅出现。呢个猪队友就出咗一条鬼主意，而令到以色列人本来一直都系驱赶紧佢嘅敌人，但系嚟到呢一度就冇办法再向前啦。呢个猪队友除咗令到以色列人唔能够继续驱赶敌人之外咧，佢仲争啲令到约拿丹呢一个喺战场上嘅英雄差啲被处死。呢个猪队友系边个咧？佢又做咗乜嘢令到喺战场上驱赶紧敌人嘅脚步突然间停落嚟啦？上帝许可嘅话，我哋下次继续分享撒母耳记，睇下呢个猪队友做咗啲咩嘢蠢事，令到本来打胜仗嘅军队竟然陷入迷惘同埋失落之中。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祖师为我哋领导散会。
慈悲的天父上帝，让我们在一个星期的中间又有机会可以实体回到教会聚集，也都有其他兄弟姊妹网上一起。神啊，我们都是感谢你，在各方面的繁忙生活之中，在一个礼拜中间有一个很美好的时间，可以兄弟姊妹聚埋安静祈祷唱诗，听你的教导。今晚真系听到港姐同我哋分享，因此我哋敬拜神你，或者我哋都识得各方面嘅学习。我哋有灵修啦，我哋有祈祷睇圣经，参加聚会，或者有啲咩嘅事情，我哋都想系寻求主你嘅旨意，亦都系。要配合呢啲各方面，我哋亦都系有唔同嘅行动。但系今晚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学习就系，上帝系睇我哋每一个嘅心，无论外表系有啲咩嘅行为举动，但系我哋嗰个嘅心意，我哋嗰个嘅动机，上帝要我哋好清楚知道。是不是圣洁的呢？我们所有这些各方面的行为，是不是只是一种形式上我们感觉需要这样做，但是其实我们寻求神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完全是愿意信服听神的教导那个这样的心意呢？倘若真是神是要我们在我们所思想或者我们所要选择的事情之上，是有一个180度的改变，我们愿不愿意是这样做呢？或者上帝是要我们停止在那个方面来到是去追求的，我们愿不愿意真的听神话，是就这样将这些是放低呢？或者神亦都系要催促我哋某啲嘅事情，我哋实在都要有所行动。我哋亦都系愿唔愿意能够真系凭信心按照主你嘅带领咁嚟到做呢？神啊，呢啲好多嘅思想，往往出边外边嘅人系唔知道，我哋一定知道，上帝更加清楚。所以俾我哋今晚嘅学习就系。真是一个上帝是悦纳我们向你那个的态度， 就要在神你的面前，每一次都有一个诚实真诚的心意，让我们真的只是外表上有这些各方面的行为，而没有一个完全是内心是愿意跟随主你带领的。神你是喜悦，亦都是恐怕都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亦都是更加容许自己在奔跑私欲的道路，不能够是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之中能够继续按照主你的心意跟着你的旅行，直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每一日都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见证。所以有时候很多这些事情不是只是在于我们当时我们所面对某些的环境，我们怎样选择，我们求不求上帝的旨意等等，而是影响到因为如果我们是选择错误，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不要跟随主你，有时候有些的选择带来的后果是不可以是回到转头。所以求神你帮助给我们时时都是要警惕，上帝是要我们时时都以一个诚实真诚的心来到是亲近你，无论是对于主你的崇拜，对于主你的敬拜，学习你的圣经，各方面追随你的引导，都是上帝要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心。所以求神你给我们，虽然现在都是要散会，给我们继续都是思想我们所学习的，因为神你相信必定都是有各方面从我们生命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成为一个的好实在一个的参考，一个的引导，都保守我们有平安的脚步，家中继续这个礼拜有的工作生活我们是要面对应付，也都求神你继续赐给我们聪明智慧精神起来来做，求神你都是答应我们同心的祷告，因为都是奉托主耶稣圣名来求，诚心所愿。